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作品，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如何带领团队力挽狂澜的故事。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蒋明播讲。第五章，次贷危机的火花。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金发女孩经济时期，也就是既不太热又不太冷，而且连续1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备受赞誉，但危险的暗流正在涌动。现在回过头去，能清楚地看到风险，但当时并不这么清楚。美联储主席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有人问我感到最惊讶的是什么，我说金融危机。之所以这么讲，并不是说我们完全错过了危机酝酿阶段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之前看到了一些零碎的片段，只不过对这些片段的认识不够完整，所以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片段引发了一场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可以更加准确地说，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场危机足以匹敌那场引发大萧条的金融危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人曾经从多个角度出发，就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发出过警告，但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决策者或者金融高管按照连贯的方式把所有这些片段组合到一起进行分析。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2005年的《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就美国房价可能存在的泡沫发出了警告。还有更早的，在2003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奥·伯利奥和威廉·怀特写道，金融平静的时期过长，可能导致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变得自满，并承担过度的风险。他们的观点与经济学家明斯基在数十年前发表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明斯基认为，如果不爆发一场危机，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往往会趋于加剧。2005年，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担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麦拉詹谈到了设计非常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可能导致资产管理人员过度冒险。当然，如同以往，十分常见的是很多评论者警告人们当心一些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最后这些危机并没有变成现实。比如高通胀会卷土重来，以及巨额贸易赤字会拖累美元趋于崩溃。如果一场飓风刮倒了一栋房子，你可能会将其归因于飓风的冲击力太强，或者房子的结构存在缺陷。当然，最终而言，这两个因素都和房子倒塌具有一定的关系。一场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与此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些因素属于直接诱因，是危机的直接触发器，比如飓风本身就属于这类直接触发器。但如果没有结构化缺陷，也就是系统内部不存在缺陷，直接诱因也不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房子的基础不牢固也是飓风造成严重破坏的一个原因。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有几个触发器，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房价和建筑业的快速上涨以及随后的崩溃。人们普遍认为，抵押贷款规则的崩溃导致不计其数的贷款流向了信用记录较差的借款者，以至于最后加剧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与萧条。其他一些强调较少的诱因还包括商业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风险过高，以及全球市场对安全金融资产的需求较大。这种需求刺激华尔街建立并销售一些复杂的新的金融工具，而到最后这些工具却崩溃得一发不可收拾。许多人在论述金融危机时，几乎总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直接触发器上，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和不负责任的刺激抵押贷款。这些触发器犹如一场强大的飓风一样，在任何情境下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如果金融体系内部没有关键缺陷，后果也不至于严重到几乎拖垮整个美国经济的地步。 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透明，金融监管体系变得陈旧过时，支离破碎到了危险的地步。对债务，尤其是短期债务的过度依赖，导致美国金融体系承受了极大压力，而表现出了日趋严重的不稳定性。多重触发器与结构缺陷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也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影响范围。然而，即便房地产泡沫破灭与次贷危机只是这场危机的部分元素，他们也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美联储在危机爆发之前对这些领域发展动态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我们以及其他监管者都没有更加有效地阻止风险进一步加剧。住房金融的演变充分体现了金融体系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重大变化。几十年前，银行的工作人员揽储的对象都是自己在杂货店点头问好的熟人，而且放贷对象居住的社区与银行之间的距离充其量只有30分钟的车程。这种揽储与放贷模式是很常见的，社区银行的工作人员或者大银行在当地社区的代表通常与贷款人建立一定的私人关系，而且也能很好地了解抵押品的有关信息。贷款一旦放出去，他们只能自己持有而无法转卖给别人，这样一来就激励他们竭力制定合理的贷款决策。到我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一种更时尚更光鲜的版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抵押贷款模式。从理论上来看，传统模式经历的这些改变属于改进性质的，只在解决传统模式的一些缺陷。信用记录计算机化、信贷评分标准化等新技术使得抵押贷款更加高效，更具有竞争力，降低放贷过程中涉及的成本，拓展银行可以服务的借款者的范围。此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抵押贷款的来源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于储户的存款，相反，他们可以将自己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流的住房抵押贷款汇聚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化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升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出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这个融资过程被称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过程将原先不易被出售给投资者的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性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动的证券，从而拓宽银行的筹集渠道，使得银行能够将全球储蓄作为资金池获取变现资金，用以发放新的住房抵押贷款。资金的供应者也看到了好处，新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结构设计上具有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比如可以将美国不同地区的贷款汇聚到一起，也可以将一个抵押贷款切割为不同的部分，以迎合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种新模式有时被称为发放分销模式，确确实实具有一定的优点，但到21世纪伊始，这个模式还为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提供了便利，甚至是鼓励，因为贷款发放者可以将其转卖出去，再也不必长期持有这些贷款，以至于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贷款的质量，常常把发放贷款的责任委托给一些经纪机构，而这些所谓的经纪机构也只不过是在商业街上租个门面而已，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投入了，他们只要拿到佣金即可，贷款质量好坏影响不到他们的自身利益。这样一来，这些经纪机构便竭尽全力地为发放抵押贷款的机构拉客户，拉得越多，佣金越多。在传统的模式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是商业银行或储蓄和贷款协会，但在新模式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往往是非银行类公司。这些公司发放贷款的来源就是从华尔街获取的各种形式的短期贷款，而这种形式的资金来源很不可靠，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借款者到经纪机构，到抵押贷款发起机构，到证券化机构，到投资者，这个链条越来越长，确保贷款质量的责任就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证券变得越来越复杂。 评级机构对这些证券进行信用升级操作之后，就卖给了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其中包括美国养老基金、德国银行、亚洲或中东政府掌控的主权财富基金。绝大多数投资者不会独立分析自己购买的证券，而且对于有关风险的了解也很有限。在某些情况下，缺少道德的投资公司甚至会故意把不良抵押贷款证券出售给投资者。此外，即便许多证券化机构本身也不了解其销售的证券产品的风险。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06年，许多华尔街的经理人都积极参与了证券化金融，期待着房价继续上涨，不断增加个人住房投资，以至于最后自食其果。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制度安排似乎运作得不错，受到了借款者和投资者的广泛认可。投资者很喜欢这种资产，因为他们可以买到高评级的资产，而且收益率高于政府债券。住房抵押贷款借款者也受益，因为这有助于降低发放抵押贷款的成本和增加信贷投放量。事实上，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容易申请，而且月供较低，至少在推出初期，申请抵押贷款的美国人数量迅速增加。政客们也喜欢这种现象，认为这有助于实现居者有其屋，有助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如果先期利率被调高了，房主付不起月供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们的一个普遍假设是房价会永远上涨，这样就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获取新的抵押贷款，或者作为最后一招，索性将房子卖掉还贷。如果房主违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者的利益也有保障，因为房子本身的价值会超过证券的价值。证券多样性和金融工程的魔力淡化了风险，并将其分散到了全球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房价急剧下跌，大批房主违约呢？没有人真正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都认为这种情况似乎非常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最后，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在2001年那一轮经济衰退开始的几年里，我和我在美联储的同事们密切关注着房地产市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我们既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了消极的一面。蓬勃开展的房屋建设活动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不然美国经济将陷入缓慢增长的状态。房屋价值的不断攀升支撑了消费者信心的提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经常指出，房屋抵押贷款是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谈论较多的是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状况，而不是抵押贷款风险。事实上，我们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银行系统的业绩似乎格外引人注目。2005年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这是自大萧条时期实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来第一个没有银行倒闭的年份。利润高，信贷损失低，成为整个金融业的普遍现象。我们也不是完全不了解或不关心房地产业及金融行业的风险。比如，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西·麦尼汉都曾表示，他担心低利率政策可能会沦为投资者获得更多收益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做一些风险过大的投资，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2002年8月，出任美联储理事会下属的银行监管委员会负责人的苏珊·比斯，则多次对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及其对借贷双方的影响表示了严重担忧。在好几次会议上，美联储理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与罗杰·弗格森都曾经向美联储工作人员询问过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风险。格林斯潘本人显然意识到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在2004年1月的会议上，他公开表示担心信用记录不佳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偏低的问题。这种信号表明投资者可能低估了风险。他说，现阶段我们的心理很容易出现剧烈的波动，我们从资产价格结构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个结构还没有达到能够用泡沫一词形容的地步，但资产价格的涨势咄咄逼人。我则主张加强对金融体系遭遇的威胁进行更具系统性的监管。在2004年3月的会议上，我提出我们应该效仿英国央行和其他主要中央银行，每季度或每半年发布一份金融稳定性报告， 警告美国投资者关注潜在的风险，推动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根据现实需要采取行动。我承认，我们为了避免引发公众焦虑，的确可能会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画面。但是我说，金融状况的确在不断改变，监管这些变化，并向公众如实传达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随着房价的持续增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给予了更多的重视。2005年6月那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曾经专门听过工作人员就这个主题做的专题报告。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因为那时我已经离开了美联储去白宫工作了。但即便参加了那次会议，我也不认为自己比其他在场的人更具有远见。今天读一读当时的会议记录，内心觉得很痛苦。专题报告结束后，有一个辩论环节，表示赞成者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他们指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因为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租金上涨速度。如果你把房子视为一种投资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么租金应该和房价以类似的速度上升。这就像一家盈利水平一般，而其股价却在不断上升的企业一样，这是泡沫的标志。表达反对意见的人则淡化泡沫的可能性，或者提出即便存在泡沫，经济风险也是可控的。他们认为房价上涨是合理的，是消费者收入和信心增长的体现。相对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和不同区域对于房地产建设的限制措施，导致一些房屋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这些房屋的价格注定会上涨。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错误的定价方式，但都会慢慢地矫正过来。在此过程中，也许会出现一段房价停滞不前的时期。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房价下跌，美联储降息可能减轻整体经济受到的冲击。在那次会议上，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也淡化风险。苏珊·比斯再次采取了一种相对悲观的观点，对于市场越来越依赖不良贷款方式表示忧虑，比如初期利率很有诱惑力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以及无需偿还贷款本金的只付利息抵押贷款。这些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方式可能给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造成损失，但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或者银行业存在的风险不是特别大。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那次专题报告会之前，格林斯潘曾提及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小泡沫群，认为泡沫很小，只是集中在局部。房地产经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这句话似乎能解释格林斯潘的观点。在大城市或者在部分地区很容易出现泡沫，这是很容易想象的。但就全国而言，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条件，因此很难想象房地产市场会发生全国性的泡沫。事实上，的确存在全国性的泡沫，只是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泡沫存在差异。比如，沙州的泡沫比中西部各州大一些，泡沫破灭后产生了严重影响，且波及到全国，足以让各地的人都能感受到房地产萧条的冲击。2005年，在多个场合，格林斯潘就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失衡现象发出了含蓄的警告。这些警告中就体现出了他的浮沫论。二月，在国会汉弗莱·霍金斯听证会上作证时，格林斯潘说道，历史警告说，人们经历长期的相对稳定状态之后，容易过度冒险。同年八月，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他暗示人们在股票、债券和房产上面支出过多，这意味着人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资产的风险，并指出风险溢价长期偏低，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会产生好结局。一个月后，他又警告说，各种面向次级借款者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在房价普遍降温时，就会导致借贷双方蒙受巨大损失。其实，早在1996年，格林斯潘就曾经公开发表他对非理性繁荣的思考，导致房地产市场一度出现了短期震荡。但格林斯潘的思考很快就被人抛之脑后，房地产市场开始了新一轮上涨。2005年，也就是格林斯潘行将卸任之年，格林斯潘的多番警告显然没有引起市场足够的关注，以至于2005年上涨了 15%。 之前的2004年，美国房价上涨了 16%。与此同时，股票和债券市场在2005年末与年初的行情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水平。显然，美联储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低估了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范围及其带来的风险。这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上演？改进金融体系和加强金融监管当然是少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更加困难，假设我们在2003年或2004年清楚地识别到了房地产泡沫，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特别是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利率去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吗？我在担任美联储理事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就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政策不是应对资产泡沫的合适工具。即便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2001年那场经济衰退开始之后，失业型复苏与通缩风险是切实存在的严重问题。我认同格林斯潘的一个观点，即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促进就业市场的改善，同时避免经济进一步滑向通货紧缩，而非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如果一个央行过于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去解决资产价格问题，则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几年之后，这方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例子。2010年和2011年，为了应对抵押贷款债务攀升，缓解市场对于房价持续上升的担忧，瑞典央行不顾当时通胀预期仍然低于其目标，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情况，采取了提高利率的举措，结果导致瑞典经济陷入了通缩境地，又迫使瑞典央行在之后的三年内将利率从2%下调至零。这种逆转的确令人尴尬。一些人认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抑通胀、促就业与挤泡沫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描述的那么对立。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泰勒认为，如果美联储在21世纪10那几年把利率略微提高一些，或许就能挤掉一些泡沫，同时也能实现促进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他认为，如果美联储根据他提出的一个简单规则，即所谓的泰勒规则，制定货币政策，那就有可能避免房地产泡沫膨胀到最恶劣的地步。那么在21世纪10的那几年里，货币政策是否能做到既宽松的可以让美联储实现双重使命，又紧缩的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呢？似乎非常难以置信。如果真像泰勒规则暗示的那样，小幅提高利率，那么大幅减缓美国经济复苏进度倒是真的，但对抑制房价的影响则微乎其微。美联储2010年的研究表明，如果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遵循泰勒规则行事，那么采用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借款者初期的月供可能会增加75美元左右。而根据当时的研究，很多人预期房价的上涨速度会超过 10%。因此，即便当时将他们的月供提高75美元，也抑制不了他们的购房行为。2004年6月，美联储虽然开始稳步收紧货币政策，但美国房价仍然继续大幅上涨了好几年。很多认为美联储早就应该提高利率抑制房价的人，肯定首先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房地产的繁荣。但我们很容易就能确定，货币政策以外的诸多因素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罗伯特·希勒曾经正确地预测过互联网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他认为，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心理因素，而不是低利率。他在2007年指出，美国房价在1998年左右开始迅速上涨，而美联储削减利率则是2001年的事情。几乎在美国房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英国的房价，也开始步入大幅上涨的轨道。而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比美国的货币政策紧缩得多。此外，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经历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经济学家将这个时期称为大稳健时期，这有可能滋生自满情绪。对大稳健做出重大贡献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间接地催生泡沫心理。但货币政策不能为了防范未来的自满情绪而刻意诱发不稳定的经济状况。 然而，推动房价上涨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国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这与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这些资金压低了长期利率，包括抵押贷款利率，同时增加了市场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需求。其他经历了大规模外资涌入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也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2004年到2005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后，长期利率却没有上升。这种状况在以前美联储加息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因此被格林斯潘称为一个谜团。我在多次演讲中把这个谜团归因于全球储蓄过剩，即全球范围内可用储蓄过多，而好的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意愿较低。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竭力通过压低本国货币价值去促进出口，减少进口。如果一个国家要人为地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就必须购买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购买了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如果货币政策不是应对房地产泡沫的合适工具，那么什么工具合适呢？在2002年的演讲中，我曾表示，金融监管应该是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和其他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能够集中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以自由地追求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了。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都几乎没有有效地利用金融监管这个工具。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监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银行监管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银行财务状况良好；第二，保护消费者。在美联储理事会，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银行业进行安全稳健的监管，消费者和社区事务部门则负责制定规则去保护消费者，并检查银行是否遵守这些规则。这两种力量中的一个或两个都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积聚，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21世纪伊始的那几年，美国房价的大幅上涨似乎与高风险抵押贷款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高风险抵押贷款行为不仅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还包括不良承销行为以及具有某些特色的贷款行为。对于信用记录较弱的借款者而言，这些贷款行为涉及很高的风险。高风险抵押贷款与房价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高风险抵押贷款增加了住房需求，推高了房价。与此同时，房价上涨越多，银行的慎重程度越低。迄今为止，最糟糕的贷款发生在2005年，当年房价接近于顶峰。2006年，房价才开始出现下行态势。事实上，到2006年和2007年，一些首付很少甚至没有首付的贷款人开始出现贷款违约。次级贷款并不是21世纪头十年才出现的新事物，但其在抵押贷款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却从21世纪伊始就稳步上升。在1994年，只有不到 5% 的新抵押贷款属于次级贷款，但到2005年，次贷的份额已经升到了 20% 左右。此外，很大一部分次级贷款起源于21世纪伊始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的利率最初设置的非常低，利率优惠期通常持续两年或三年，之后它将按照市场利率进行调整。这些诱惑利率加上极低的首付，在许多情况下使得信用记录不良的借款者能够购买房屋，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连首付都承担不起。借款者相信在利率优惠期结束之前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而且银行也抱有这种期待，但获取融资的前提是房价不断上涨，只有这样房屋所有者的权益才会不断上涨。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监管机构都意识到了这些趋势，但回想起来，我们的反应过于缓慢和谨慎。我并不认为这可以归因于监管者准备不足，这些活跃在一线的监管者与银行联系最密切，如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美联储的职员也有强有弱，但总体而言，监管者的素质都是非常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低利率符合银行的利益， 同时，美联储的部分监管人员可能也认为低利率符合自己的职业生涯或经济利益。但我不认为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会和银行站在一起。然而，美联储的一些监管人员却容易受到这种言论的影响，即不应该进行过于严格的监管。市场竞争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不良贷款行为。作为一个承担着广泛经济职责的央行，美联储比较关心信贷投放以及信贷的安全性与合理性。我们的监管者往往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一般来讲，在对银行进行监管时，监管者会综合平衡一下不同的考量，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会不顾银行管理者的意愿而采取一些过于严格的监管措施。如果监管小组在一家大银行的派驻时间过长，则很容易导致他们愿意接受一些有利于银行的观点和倾向。